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中广早报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16号星期二，今天农历是3月初8。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似乎有微弱的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今天有些地方呢会有些短暂阵雨，当然详细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署的陈佩安预报员来告诉大家。佩安早安。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今天白天还是比较温暖偏热，各地的高温可能还是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会再更高一些，还是有机会达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的高温。近中午的紫外线也比较偏强，所以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北部海面是有一道微弱锋面，水汽也会稍微增加，主要影响的地区在北部以及宜花地区，可能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现象，但是其他地区还是维持多云到晴。午后要留意，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另外，在金门马祖也容易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所以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的资讯。最后要提醒，因为山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偏高一点，尤其近期还是有一些余震会发生，所以若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行经山区路段也应该提高警觉，并注意自身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谢谢中央气象署陈佩安预报员的提醒。好，今天呢，可能有些地方会有些下雨，温度方面还是比较偏高的，各地高温大概30到33度，在南部近山区甚至有36度的高温。所以气象署也针对三个地方发布高温资讯，哪呢？高雄市跟屏东县呢，在中午前后橙色灯号；台南市间是黄色灯号。好，那整个情况到周四又要特别留意，因为周四开始呢，锋面结构变得比较好，而且呢，这个锋面会往台湾陆地移动，水汽到周四又会更明显的增多了。好，最近天气叫做明显的转热，但是其实还没有进入最炎热的夏季，但是在昨天晚上似乎差点出现北台湾的大停电吗？在昨天傍晚所传出的，在台电先后有4部重要的发电机组密集的出现跳机，再加上入夜之后没有太阳能光电，还有地震所毁损的和平电厂还没有归队，供电吃紧，所以昨天一度备转容量率只剩下不到3%了。那么也说台电一度被妥了北台湾的停电限电计划的这个说法，那么后来呢赶快应变，就包括像是台积电跟核二核三等国内的紧急柴油发电机组全部都上线来供电，另外也要求台积电等大户呢减少用电，所以后来供电才整个稳定下来，把备转容量率拉回到6%，也躲过了北部的停电风暴。好，那么昨天这个消息也算是在2022年的303大停电之后的台湾最接近大范围停电的一次了。但台电方面提出了解释，说呢在0403地震之后地区有些机组损伤了，那么夜间尖峰前又因为大潭8号机故障跳脱，导致于夜间的尖峰备转容量一度是警戒的橘色灯号，那么也立刻启动了抽蓄水力跟其他的机组，所以让备转容量率在1分钟之内就拉上来了。那么台电也说呢，在周末等负载比较低的时候呢，会全面来检修强震对于一些发电机组的影响，但是也对台湾的供电问题呢，民众心中有了担忧。好，昨天晚上的威力彩开奖终止连13期的共估，昨天2.7亿元奖金是一注独得，开在台中市大甲的金国路上的日南来就发彩券行，店家非常高兴说呢，在这两天呢店门口来了一只猫，应该就是招财猫，再加上前一天大甲妈祖回銮，店家还特地到镇澜宫去祈求妈祖让店里面开出头奖，而果然呢这头奖一注2.7亿元就开在这家彩券行，也让店家非常的高兴，觉得妈祖又应验了。 好，中东局势的动荡还有强于预期的销售数字削弱了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美债殖利率飙升，恐慌指数飙升，美股在周一是继续下跌的，其中道琼跌248点，收在37735点，连六黑。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跌了290点，跌幅 1.79%， 收15885点。史坦普白指数跌61点，跌幅 1.2%， 收5061点。费城半导体跌了65点，跌幅 1.39%， 收在4679点。好，今天台积电的 ADR 呢，在美国的市场当中是下跌了 1.67%。好，至于在其他的国际上，包括了欧洲股市的表现呢，以色列的国防部长的态度看起来是比较鹰派，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够对伊朗进行报复。今天在欧洲股市涨跌互见，英国股市跌30点，收7965点；德国股市涨96点，收18026点；法国股市涨34点，收8045点。好，伊朗对于以色列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失有限，这有助于降低市场对中东动荡扩大的预期。在国际油价今天是小幅下跌的，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五月份的交割价下挫了25美分，来到每桶85.41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六月份的交割价小跌了35美分，来到每桶90.10美元。好，金价呢曾经一度大涨超过1%，不过后来呢涨幅又收敛了。在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之下呢，美股再加上上周五全面下挫，亚洲股市昨天是同步跳水，台股则是开低走低，电子跟重电族群下杀，人工智慧 AI 概念股跟高价股修正，昨天中场大跌了287点，收在昨天的最低点，收在20449点，失守20500点，也失守了五日线跟十日线。昨天台股的跌幅是 1.38%。分析师觉得说，以目前市场上来说呢，认为说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应该是在可控的范围当中，那么台股在这个时候技术性的回档也算是合理。张佳琪的报道。
伊朗13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报复，美国第一时间跟以色列联系，以色列争取到因应的时间减少伤亡，并且接受美方的要求，没有对伊朗回击进一步报复。世界目前局限在一次性攻击的范围内，但是市场信心已经被撼动。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表示，目前看来中东局势应该不至于走到区域性战争，市场的担心确实会有，加上大盘短线涨幅大，他认为中东局势对指数的影响属于短线。黄文清说：“
这是因为市场的这个戒心的影响，那刚好搭配说这一波指数其实短线涨幅也非常大，所以做技术性的拉回其实是合理的。好，那只要说这个暂时没有扩大的话，我想指数应该很快的时间会回稳。”
黄文清认为，盘势反映完中东局势的因素之后，到18号，市场会把焦点回到台积电法说会，关注财报、资本支出、扩厂以及半导体产业等基本面的消息。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好，昨天叫做股汇双挫，新台币面临到32.5的保卫战，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升高的这时候呢，美元还是维持强势，而且对美国降息的预期比较减弱，为美元也带来了支撑，所以新台币对美元持续走贬，中场的时候贬了8.5分，收在32.378，汇价是连三跌，而且创最近5个半月来的新低。好，台币的喋喋不休，短线不排除测向32.5的重要心理关卡。在日元对美元的汇价呢，昨天是贬破了154，继续改写34年来的新低，反映的是中东地缘政治紧张，美元维持强势，而且对美国的降息预期比较减弱，都为美元最近的表现带来了支撑。好，以色列在4月1号时候袭击了伊朗驻大马士革的领事馆，激怒了伊朗在13号所发动的大规模包括无人机跟飞弹的攻击。以色列方面靠着他们非常强大的铁穹防御系统跟箭式防空飞弹，成功的拦截了 99% 伊朗用来摧毁这个以色列空军基地的飞弹呢。不过现在回去这个算一算，到底花了多少钱呢？以色列启动他们的这个拦截系统花 的经费，光是一个晚上的费用就高达了大约台币343亿到431亿元。相较之下呢，伊朗在发动攻击武器上花了大概4亿台币哦，比例上还算是有一点点悬殊的。但国际上现在都在观察说，以色列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好，以色列现在也在考虑，而他们的总理尼坦雅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国际社会必须要团结起来，抵抗伊朗这种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以色列的国防部参谋总长在一处空军基地向官兵则表示说，以色列一定会做出因应。戚海伦的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以色列陆军参谋长说法报道，以色列誓言对伊朗上周六的攻击做出回应，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英国首相苏纳克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英国正和盟友合作缓和局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办公室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团结抵制伊朗侵略。尼坦雅胡说，伊朗直接并且透过他的恐怖代理人哈马斯和其他人正在进行全面侵略活动，不止威胁以色列，还威胁整个中东。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指挥官高级顾问马斯杰迪说，伊朗面对敌人侵犯红线，不会表现出克制。美国五角大厦发言人赖德指出，以色列正在讨论如何应对伊朗攻击，美国的军事资产还留在中东。他也重申，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保卫以色列，不希望看到局势升级。记者戚海伦报道。
好，我们提到了美国的态度，来看看拜登是怎么说的。拜登呢，他在最新的一个场合当中，他表示说，他希望能够防止中东地区的冲突蔓延扩大。虽然他允诺要坚定支持以色列，但是也希望以色列要向伊朗做出可能会引发更广泛冲突的因应之前，必须要经过审慎跟战略性的思考。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说呢，华府并不希望局势升温，但是会继续的捍卫重要盟邦，也就是以色列。好，伊朗这次是第一次从本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所以现在国际媒体的分析也看到这种说法，说伊朗这次叫做眼很大，因为伊朗在发动攻势前72小时就曾经知会他们的邻国，也告诉美国，所以不但给足了以色列跟其他的这盟友一些准备的时间，也让以色列整个系统的拦截大部分的目标能够达到，那么得给以色列政府一个不用让中东冲突扩大的一个下台阶。伊朗呢，他们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他们表态说，今后他们不会再忌讳从本土直攻这个对他们有威胁的国家了。当然有分析觉得说，伊朗是做了一场烟火秀，象征的意义似乎是居多的，但接下来就看看以色列方面怎么接招了。72岁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从2004年出任总理到现在快满20年的时间了。他宣布呢，在5月15号就要正式的交棒了，要交棒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而现年51岁的黄循财呢，是在2022年的4月份就已经被推举是新加坡第四代团队的领袖。李显龙他在脸书上面呼吁，请全体新加坡人全力支持黄循财跟他的团队，与他们共同创造新加坡更加美好的未来。而黄循财也随即在脸书上面发表了影片，来听听他的声音。
I accept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humility and a deep sense of duty. I pledge to give my all in this undertaking. Every ounce of my energy shall be devotedto the service of our country and our people. Together, we can build a future that shines brightly for all Singaporeans.
好，黄循财他告诉新加坡人民说，他们可以同心协力，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他在5月15号的当天晚上会宣誓就职新加坡的第四任总理，也就是新加坡的李氏王朝，在台面上看起来就要正式结束了。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说，菲律宾并没有计划开放更多境内的基地让美国来使用。不过呢，他又说，如果菲律宾的军人在南海因为其他国家的攻击而身亡的话，那么美菲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就会启动。 国际刑事法院现在正在调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所发动的致命扫毒战。小马可是表示他不会配合交出杜特地。好，杜特地是从2016年发起，小马可是则是继续进行这种反毒行动。据了解，在菲律宾已经造成了数千民众丧生了。在澳洲雪梨是再爆随机砍人事件，这是一座教堂，牧师正在主持布道的时候，突然遭到身份不明的男子快步的冲上前去，接近这个牧师，拿刀狠刺了好几刀。而这个男子行凶的过程，刚好这教堂在直播，也全部都放送出去了。另外在现场有三名信众也受伤，还好包括牧师在内的大家都没有生命危险，而这个凶嫌也立刻遭到逮捕。好，目前并没有有关于这个凶嫌的身份，他的这个行凶动机的一些相关资讯。不过雪梨在14号才刚刚发生购物中心的六死砍人案，所以这起牧师的遇刺事件也再度让当地陷入了不安。美国对韩国的三星电子的晶片补助拍板定案了。美国商务部宣布提供给三星64亿美元的补贴，帮助三星在德州建设晶圆厂，要扩大先进晶片产能。好，这个补助金额比先前呢，美国决定要给台积电的66亿美元要少一点点。全球电动车市场的竞争激烈，美国大厂特斯拉现在也撑不住了。执行长马斯克致函给全体的员工，宣布呢，特斯拉将在全球裁员 10%。 如果以去年底提交给相关机关的资料来看的话呢，特斯拉在全球拥有14万多的员工， 10% 就意味着大概14000多人可能会丢掉饭碗。这是特斯拉在七年内第五次的大缩编。好，特斯拉的股价在今天是暴跌了 5.59%。 好，不只是特斯拉裁员，英国石油 BP 的电动车充电事业呢，据传也已经要裁撤 10% 的人力了，并且要退出8个国家的市场。好，日前警告大陆的干净能源产品产能过剩的美国财长耶伦，本周将接待参加国际货币基金跟世界银行春季年会的各国政要，其中包括了 G7 跟 G20 的财经首长。耶伦预料会在 G20 的财经首长会议上面要拉拢更多国家来对抗中国大陆。好，获得美国的软体巨擘微软公司所支持的美国人工智慧 AI 公司 OpenAI 呢，他们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在亚洲地区的第一座据点。现在时间是7:19，欢迎回到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我们回来看看在国内政治方面的焦点，昨天在立法院是吵吵闹闹的一天，发生在司法跟法制委员会。昨天针对蓝白党团所提出的国会听证调查、藐视国会罪、正副院长选举记名投票等国会改革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好，那么国民党籍的赵伟吴宗宪呢，没保留一条条文，民进党方面就提一次散会动议，所以总共提了44次的提案呢，那么但是都被蓝白联手表决反对。好，我们来听一点点，昨天真的是吵吵闹闹的场景。
请各位回座，我们麻烦一位委员会的议事人员宣读立法院议事规则第32条第三项。
我们是法治国家，请一切依法行政。
粗暴说法，
我们是法治国家。
重大可以随意处理吗？
所以，我刚刚请议事人员念出我们的立法院议事规则第32条。
主席，你没有重大权利。
会议询问是最优先要被处置的。
好，这真是蛮听起来现场有点真是吵吵闹闹的。那么最后是吴宗宪宣布全案审查完毕，但是全数的条文是予以保留，在交由党团协商，也就是要进入1个月的协商冷冻期。那么时间点就是在5月16号解冻之后，希望在520新任总统赖清德就职之前呢，可以相关的修法三读通过。当刚刚听到了民进党方面哦，包括了这吴思瑶啦，还有柯建铭哦，他们都表达了强烈的抗议，那么也抗议说吴宗宪你主持议事不公啊，并且说你根本就不是赵伟，难道你是傅昆萁的小弟吗？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则说这是立法院相当可耻的一天，蓝营则说昨天这叫做历史性的一刻，国会改革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了。 好，今天重要人事方面是准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10点会公布第三波的内阁人事。好，应该就是财经方面的内阁。昨天有传出说财政部长庄翠云、侨委会的委员长徐嘉清跟人事行政总处的人事长苏俊荣将会续任。待会我们在第二阶段读报也看到这三个人事续任，看起来大家的口径都是一致的。而卫福部长人选没有明朗，一介说是不是现任部长薛瑞元能够留任呢，就是等到解决了健保的一些问题之后再走人等等哦。薛瑞元昨天受访的时候他倒说他没有接获通知要留任，他还有一点点这个惆怅的说呢，人家如果不要我做了我又能够怎么样呢。好，被视为是民进党中生代明星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内阁名单被点名。行政院长陈建仁倒是夸赞郑文灿说他的表现相当杰出，但当然呢到些下来的一些人事部分也是尊重赖清德跟准阁揆卓荣泰的人事安排。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因为他的姻亲大姑卷入了诈骗洗钱案，引发了议论。好，徐巧芯昨天在立法院受访，他说真的是觉得蛮委屈，到底关他什么事情呢？那昨天他的回应我们来听听看。
因为我想来想去觉得到底关我屁事啊什么时候现在连这个自己老公的姐姐跟他的老公在外面做的事情也变成是这个家里面的媳妇要出来负责，我觉得这整件事情莫名其妙啊。那所以我对于诈骗骗案的这个要求一向是要从严审理，那绝不宽待，绝不姑息。我就问你，除了你自己，那可能加上你自己的先生之外，你会知道你的老公的姐姐跟她的老公平常是在做什么工作吗？那结果他们出事之后，那要你负责，你能接受吗？这个事情哦，就造成就是连我自己的亲生妈妈都有误会，然后所以我当然觉得就是说，非常的非常的无奈。
好，徐巧芯说呢，这中间的包括林瑜伦呢，他是民进党员，捐款给民进党立委吴佩益，那么自己的大姑呢，还有他的这个先生，其实都是比较挺绿的。他也觉得说一些相关的侧翼等等一下，把一些不相关联的事情连结在一起，含沙射影，也要有逻辑，要有底线。好，徐巧芯的夫婿是台中市研考会主委刘彦礼，昨天他也公开出面，他表示说自己的姐姐跟姐夫涉入洗钱诈骗案造成了一些相关人的困扰，他感到抱歉，但他强调自己绝对没有涉入其中，如果涉入的话会立刻请辞。他也不怪自己的太太徐巧芯说出如果先生涉诈的话就要考虑离婚这样的话哦。他说呢，太太不护短，那么他也不会护短，希望减掉能够勿往勿纵。在二月份的时候，类似党务的民众党的前发言人杨宝珍宝宝，他有最新的去处了。他松口证实说，因为认同国民党籍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理念，所以呢，杨宝珍他五月中旬开始将要担任2024基隆政策推广大使。今天在市府的记者会上面就会跟大家见面了。上周六的地方公职的六场补选，国民党斩获了五席，麦寮乡长则是由民进党所支持的无党籍的候选人许忠富胜选。虽然柯文哲这次是全力的 long stay 辅选，但是他们的候选人还获得了第三名的这个票数而已哦。所以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就直言，如果他是柯文哲的话，早就请辞党主席负责了。他特别提醒说，这蓝绿白萨卡都就是让民进党得了便宜，所以奉劝柯文哲要想清楚民众党未来扮演的角色。在0403的花莲强震之后，天王星大楼的拆除工作持续进行。昨天呢，发现了一早呢受困顶楼的吊挂机呢自行脱困之后呢，已经被顺利的救援了。就昨天晚上传出说，八楼于小姐的三花猫花花也找到了。花花呢是自行下楼跑到诱捕笼里面，她轻微的脱水跟擦伤了，那么现在已经回到了主人的身边了。在天王星大楼的拆除期间，有五只住户所饲养的猫咪受困，在陆陆续续脱困之后，现在只剩下五楼住户的乳牛猫欧尼，现在还没有回家。在地震之后，截至昨天下午4点，赈灾基金会的专案的募款账户已经募得将近9.5亿元了，总捐款的笔数15.7万笔。好，现在比较接近目标10亿元了，而募款的时间将继续进行到5月3号为止。 在高雄又传出了疑似虐婴事件，温兰奎的报道。
根据男婴的母亲向媒体指出，他是从朋友那里得知这名保姆是合格保姆。今年3月4号，孩子大约4个月大时，开始将孩子交给这名保姆照顾。没想到才照顾几天，保姆就多次跟他抱怨孩子很爱哭闹。托婴的第四天，也就是3月7号，发现孩子左大腿有淤青。4月2号又发现孩子右上眼皮也有淤青。当时他们还不觉得有异，直到了4月10号的早上，他把孩子送去保姆家，下午就接到保姆电话说小孩怪怪的。他赶到保姆家时，孩子已经意识不清。经送医检查，诊断出颅骨骨折、双侧视网膜出血以及严重脑血肿，紧急开刀，并且住进了小儿加护病房。对于这起疑似虐婴案，高雄市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表示，社会局接获通报之后，立即启动专家验伤诊断，并报警检警侦办。虽然这名保姆否认虐婴，但法院仍裁定羁押。叶玉如副局长说，这名保姆是103年合格登记的保姆，历年来他总共照顾过11名儿童，过去没有违规记录。中广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好在台中市的顶级和牛烧肉店呢，被检举出有使用过期肉品的情况，而且的过期的品项还非常多，像是浓缩果汁啊、味噌冷面、豆瓣酱等等都有过期的情形。所以台中市卫生局说呢，以食安法最高可以开罚6万元到2亿元的罚款，那么吹哨者奖金呢也要发布。
中广早报新闻，
好，我们进行中广第二阶段七点早报新闻的读报时间。好，第二阶段这读报时间通常会帮大家把国内的几个报纸重要的一些内容头版还有内页的新闻重点帮大家快速的浓缩整理哦。那么也拜托大家，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现在在进行当中哦，好朋友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来，那么跟我们线上的朋友一起聊聊您对新闻时事的看法。记得来的时候呢，帮我们按赞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么也帮我们分享给您的好朋友，记得订阅一下中广新闻的YouTube 频道，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往这300,000订阅在冲刺迈进当中，非常需要大家的这大力推一把哦。好，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在头版当中的新闻焦点。好，庆玲比较习惯帮大家今天头版的内容，我们先看看他们到底把头版都放哪些新闻，也就是代表各报他们在编辑理念当中认为今天特别重要的新闻。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5月15号将要交棒给黄循财，卸下将近20年的职。执政担子由副总理接任，李家天下宣告落幕，李下皇上也意味着执掌新加坡政权超过半世纪的李氏家族暂告一段落。在今天中国时报内页 A2 整个全版呢，也大幅报道李氏父子所打造闪亮的新加坡。另外，今天中时头版也关心这个国际消息，就是在精心策划失败的戏码，伊朗这次被质疑叫做打假球，就是指伊朗对于以色列这边的攻击，那么当然也被以色列呢全部都99%的这无人机还有飞弹攻击都给拦截住了。CNN 特别说呢，正因为伊朗方面提前好几个小时来预告，场面叫做最大化，但是伤害是最小化。从放话报复到实际行动前后超过了10天，空中武器也大多遭到拦截，所以认为说伊朗的这番呢是经过设计的、刻意去做的，把场面做得非常大，伤亡减到最小，做到了宣传，但是又不至于让整个局势升级哦。好，那么另外在今天中时头版这个消息，我们等一下也会先来关心的是台电的机组故障，昨天晚上差点让全台的限电风暴，备转容量率掉到了剩下2%，供电无虞的承诺又跳票了吗？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卓内阁的第三波人士，今天将宣布财长庄翠云渴望留任，而国发会的主委传出所谓的黑马人选。好，比较有可能的亮点，今天被点名的一个是资诚创新咨询公司的前董事长，叫做刘敬清。好，当然到底是不是他呢，现在还不知道。另外呢，可能会接国发会主委的人选还包括像是数位转型学院共同创办人詹文南呢，经济部长王美花，还有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等人，可能都是高层所考虑的人选。联合报的头版二关心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下个月要交棒给黄循财，第四代的接班也外国媒体评析这是在安度 当前的经济跟地缘政治的动荡。好，现在自由时报头版头条是北高行的办案是不是牛步化呢？说妇联会的妇随组织案到了六年都已经过去了，但到现在还在准备程序哦。好，这是党产会在2018年2月份的时候认定妇联会为国民党的妇随组织，但是妇联会呢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这个案子距今已经是超过六年的时间了，北高行的审理进度牛步化，但北高行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慢半拍哟。但到现在连庭都没有开，连带的妇联会387亿元的劳军捐收归国有案的行政诉讼也停了下来了。但绿营呢就说这根本就是转型正义的这个卡住哦。好，那么今天在自由时报除了头版头条，在内页也针对这个部分呢，那么大幅的报道。另外今天关心的是这扣案虚拟资产监管平台的正式启用，新北检抢头香首例汇入价值大约2亿元的泰达币，成为第一例运用检察官的检察机构虚拟资产账户的地检署。好，这个叫做扣案虚拟资产监管平台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要提升查扣虚拟资产效率跟安全性，就可以这个剥夺被告犯罪的不法所得。好，转过来之后呢就马上就充公了。在图文间自由时报头版有视察石门水库的新竹通联工程，陈建仁院长说北水南色能够帮助我们的经济民生。另外风灾中断了15年的阿里山的森林铁路的这重要的这一段呢，凭7月份全线通车，这次有透过这个雷达监测轨道来维护运行的安全。另外关心苗栗通宵的一家私立幼儿园的园长诈骗吸金6000万元，总共有50多名家长跟朋友亲友受骗。好，这个女园长她是以说投资幼儿园作为名义哦，那么叫大家投资我投资我，诈骗了这么几10个人，现在金额超过6000万元。在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关心的是台股遭到空袭，国家队的护盘，外资昨天是大卖了278亿元，公股券商砸87亿元来救援。料也关心中东的局势紧张了，说热钱落跑，台币贬破了32.3元，美元指数升超过106，牵动了汇价探5个半月来的新低点。还有就是市场现在压住伊朗攻击，应该可以就此罢休，所以国际油市方面是回稳的。经济部现在紧盯物价，设通报机制。还有在日元方面，34年来的低点，日元跌破了154块钱。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我们看到的是在中东爆冲突，台股汇昨天都吓趴吓傻了。昨天在台股是大跌了286点，金龙年以来最惨的一天，台币则是重贬，昨天收32.378元，5个半月来的新低。另外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似乎是暂时冷静了，所以美股在周一的时候开盘的时候是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过在这中场时候还是下跌的。好，旺报我们来看一下，旺报呢今天头版头条关心的是这个大陆的国安部长所提出的五反。什么叫做五反呢？就是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这五反，并且强调说这香港的国安法彻底粉碎了港版的颜色革命。香港特首李家超则是说境外势力现在依旧是虎视眈眈的。另外呢，旺报也关心大陆的经济收缩，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穷人买不起，中产不敢买，那么有钱人呢现在不知道去买什么，不知道该消费什么，这样一个消费低迷的情况。还有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他在一个房地产的座谈会上，他提到说要健全房地产的白名单，资金方面要做到应贷尽贷，好，贷款的贷。还有就是在太空领域的互动，大陆对美国叫做忽冷忽热，美国多次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福特台风发动网络攻击，而中国大陆在说你美国是做贼的喊抓贼。还有大陆清查学术乱象，所谓的这学术造假的重灾区，有些是知名的学府。
中国广播公司
时间是7:39，欢迎回到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我们刚刚用一点时间来看看各报的头版内容之后，就来看这重要的新闻内容了。我想我们先从中国时报的头版，当然它的头版头条呢，算是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要交棒的消息。但是庆玲其实觉得这下面的这则新闻呢，可能很多朋友会特别有感，就是跟我们的电有关的。您可能昨天闪过了一个全台的限电风暴。好，这个事情呢是昨天呢台电的机组故障。好，这个事情大概是在04、03地震之后，其实陆陆续续呢开始有些机组的损坏哦。就昨天用电又创四月份的新高，就昨天傍晚的时候呢，大潭新八号机组突然传出跳脱，被转容量率瞬间掉到了只有2%多。好，台电就赶快紧急开会预做全国分区限电最坏的打算。后来赶快调度什么呢？水力发电全开，急抠台积电等一些大厂啊，现在赶快先不要用电，把电用给我们民生哦，所以呢才躲过了这个限电风暴。好，但是现在机组陆陆续续的呢有些检修之后恢复归队，但是这个风暴还是有些隐忧在的。昨天刚好是傍晚时候什么问题呢？太阳下山啦，所以你所依赖的一些光电呢，电力就衔接不上来，再加上机组没有接上的话呢，马上大家就会停电，非常有感了。但台电怎么解释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对对对，的确是地震之后呢有些机组损伤，特别是有些管路扭曲变形，就好像是呢有血栓一样的累积哦，久了之后你血管就爆开来呀。那么现在呢台湾好像今年又提早进入了酷热阶段了，所以我们赶快昨天就让一些水利啊，抽蓄水利赶快时间电价啦，辅助服务啊，以及一些反应之后呢，电力后来就支应了。其实我们后来也没有讨论到要限电的问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没问题没问题了。但是我们来看看学者怎么说。学者就说呢，你看哦，台湾的用电呢现在继续增加，受限于3阶、4阶、5阶相关更新机组，受限于环评等因素没有办法如期的运作，再加上核三一号机要陆续的除役了，再生能源供电只有原计划的30%，所以今年跟2027年的备转容量率都是负值。这代表什么呢？台湾现在大家有心理准备，在2028年之间呢恐怕都难脱限电危机了。好，那么这个在头版当中，这个新闻内页当中呢，今天新闻分析就说核电退绿电脆，戳破了供电充裕的假象，大潭电厂一下跳机了，700万千瓦的光电大军难道还能够夸口还在吗？好，那么现在呢去拜托产业界减少用电，才昨天终于闪过了限电停电的危机哦。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能源政策，我们的能源转型其实是最最大的问题哦。那么一个不小心，一个闪失，恐怕都会让限电危机再度重演，不只是民生受到影响，尤其是一些这些产业发展方面呢，其实对台湾的电的问题，那么其实心中是有很多的担忧的。我们看在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好，这林显龙要交棒。今天在中时呢算是给比较大篇幅，除了在头版头条内页 A2 整个全版的报道，大家也关心说这接棒的黄循才的奇人奇事，好，他的学历非常的好，那么他呢是早早其实就已经被内定叫做李显龙的接班人了，等于说也宣告李家天下的要落幕。2年前黄循才呢他就已经被指定接班了，他是草根精英的一个形象，特别是在这在 COVID-19 期间，他抗疫的一些好表现，也让新加坡人看到他的能力哦。而李氏父子传承打造闪亮的新加坡，李光耀跟李显龙所带领新加坡经济起飞，种族和谐，如今要交棒告别政坛，有不少新加坡人都是怅然若失。好，接下来呢，要调整一下心态，以适应非李氏家族执政的新加坡了。这黄循才呢，他是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也是李显龙一手提拔的，他跟李显龙的默契其实是相当不错，大家都说他是很接地气的新加坡的政治人物，今年51岁而已哦。 那么他有一点比较是资深公务员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接下来他所面临到的挑战，一个就是怎么样在地缘政治局势一个升温的背景之下确立新加坡的外交战略，也就是他重要的课题，还有选民现在是求新求变，美中相争，黄循财内外的挑战其实也不小，还有就是新加坡他们对于这两岸的立场是什么呢？学者分析说，看起来应该是遵循过去的立场不变，也就是先北京后台北。那么李显龙呢，是两岸讯息传递的最佳人选，黄循财能不能够接替他的角色呢？好，在基本上呢，新加坡的传统立场就是希望维持台海现状，和平处理双方能够先上谈判桌的争议。至于其他比较深水区的区域呢，就是能搁置的就搁置了。好，那么现在其实台湾跟新加坡的关系过去也是往来非常的密切的。好，新加坡新的领导人出现，那么跟我们的影响性今天在报纸有些相关报道了。中国在联合报今天头版头条是内阁的人事方面。好，财政部长庄翠云渴望留任。庄翠云呢，他其实接任财长在一年多的时间呢，他在这个期间其实也做了不少事情哦，所以看起来他的这个风评还算是不错。所以呢，还包括国发会的主委传出黑马人选。好，那么这个黑马人选呢叫做刘敬清，如果被真的入阁的话呢，他是一大亮点。好，除了这个庄翠云获留任财长之外，新任主计长内定是由台南市的研考会主委陈淑姿来接任，也就是接下来新内阁的这些财经的些机关呢，是所谓的女性当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当然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内页也说，对财长庄翠云、侨委会徐家清、人事长苏俊荣，他们都可以获得留任了。今天上午就会公布这第三波的，就重要是财经部会首长的名单了。那今天的自由时报呢，他们有说有谁，但是呢倒是有句话引起我注意，他说内定经济部长会出现黑马人选。好，那么到底是哪一个黑马人选呢，倒是没有更进一步的说，也许今天就会有答案了。而今天在联合报呢，是 A3 整个全版来分析，就怎么样看接下来尤其是财经内阁呢，就是黑马，商总是这么说的，商总说黑马未必是好马哦，那么白马也不一定是坏马，就商总的角色会希望是熟悉一些财经的人来当我们的首长，你希望未来的这部会首长能够更明确的来回应产业界的一些期待。内外局变局非常的多，财经内阁的挑战其实是相当的严峻，包括了美中关系、地缘政治复杂、产业的五缺、通膨待解、 AI 内阁不能够只喊口号而已。经济部长如果换人的话，就今天这个联合报是说政次曾文生是比较被看好的。那么另外呢，金管会主委黄天牧是不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呢？最近所谓的大香山风波，就是跟这个国民党的立委罗明才，那么有说呢，他找了金管会的一些官员呢，去所谓的这个唱歌啦、应酬等等。那么金管会方面也自清来驳斥，但是呢，一连串的新闻的出来，所以呢，外界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说相关消息明显是冲着金管会主委黄天牧而来的。那么意思就是黄天牧呢，他留任的机会，在最近这样的一连串的消息之后，是不是不高了呢？好，那么中间有些人事上的问题哦。那么当然在这卫福部方面，所谓的世代交替卫福部呢，现在邱泰源的呼声高，薛瑞元呢他其实好像还是蛮想留的，但他昨天也说了，这个人家如果不要我做，我又能够怎么样呢？谁来接卫福部长呢？据了解，这个赖清德的恩师呢，也就是成大医院的前院长陈志宏，呼声还是最高的，但是他已经73岁了，那么也就是民进党的前立委邱泰源。好，那么他有一届的背景哦，被点名也是接下来接卫福部长的热门人选。好，这是在内阁人事方面的报派，等一下回来。现在时间是7:49，欢迎回到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我们进行最后一个阶段的读报时间哦。好，昨天在立法院的国会改革法案出了委员会，但是还有待协商，整个朝野斗法7个小时，终于完成了初审，出了委员会。在绿营方面，民进党超过40次的散会动议，好，提一条马上就问散会，好，又表决没过，散会，好，那么又表决没过，那么还是不敌蓝白人数上的优势。好，接下来就是希 望呢，出了委员会之后呢，就进入一个月的协商期，就是国会的改革法案，希望力拼在520之前能够立法完成。当然在民进党方面呢，柯建铭就批评说，你看你们冲这么快哦，就是想要在520之后就叫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你们是故意要去制造宪政冲突吗？所以像今天自由时报也大作啊，就说哎呀，这根本就是一个这个国会非常可耻的一天哦，他们就说是毁宪扩权非常可耻，但国民党就说贪污腐化无能执政，这才是你民进党现在的写照。好，即便是在立法院最后你完成了三读之后呢，那么在民进党方面可能又是违宪违宪，最后又交给大法官了，那么大法官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呢？当然后续我们就还要再观察了。但是这次呢，在联合报的分析说，蓝白快刀立法更要根除陋习，昨天是混乱当中送出了委员会，一坨八年来的闷气，在过去民进党呢，他们是压倒性的碾压所有其他在野的不同的意见，但现在看到了，等于是对民进党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哦。昨天的蓝白联手，但是今天在联合报其实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国会要改革，就不能够这个对于民进党是好的不学，尽学坏的，也就是这个法案它的一些到底是不是能够非常的贴合民众的需要呢？好，这个法条的部分的些精细度呢，其实也不能够仓促的立法就去牺牲的。好，在立法院的带投票的罗生门卢宪一喊冤，有叫做卢生门呢。那么这是在上周所发生的国民党团的甲级动员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卢宪一他人是在对岸参加少数民族交流的活动，那么结果呢，有人帮他按的这个投票哦，所以在民进党这边就说你国民党坐票等等。好，这中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呢，当初呢必须说这个委员人在现场，议事人员才会给这个投票卡，那么现在明明这个卢宪一人不在现场，为什么议事人员还给了投票卡呢？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就是谁去帮他按下了这个投票的灯号等等，但民进党方面就酸国民党是不在即投票，就是你口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好，在民进党内的茶壶里的风暴现在先看到包括新北跟台南了，到台南的党部主委改选，陈廷飞跟郭国文已经隔空交火了。好，那么现在其实就为接下来的这个县市长的布局哦，好，那么怎么样先掌握地方党部这个机器呢？我们看到了立委陈廷飞昨天先说呢，应该要摆脱代理人的旧思维。好，那么这指的就是郭国文，郭国文可能是谁的代理人呢？就是立委林俊宪的阵营呢，有意识是郭国文来角逐党部主委，就是先做布局了，所以现在跟陈廷飞已经有些隔空交火了。那么陈廷飞现在的所谓说呢，希望不要是代理人的旧思维，这种所谓以退为进呢，有说是要逼赖清德在这个当中呢能够保持他的中立。至于在新北这边呢，在民进党方面看到了苏巧慧跟于天呢，他们说要进行良性的竞争哦，他们要登记参选新北党部主委。苏巧慧当然自己可能对于接下来的新北市长他希望能够挑战。那么林佑昌呢，在于天的表态要参选党部主委，被解读是为同属郑国会的内政部长林佑昌来铺路2026的新北市长。而清零人士则透露，从大选之后的种种迹象呢，林佑昌选新北市长的布局意在言外哦。好，到底谁出现呢？就看看赖清德他的一些想法了。但现在国民党到底派谁来选新北呢？现在被点名的有包括蒋万安的副手李四川，好，副手被揪选新北，好，李四川发文喊新安。另外传出说，如果这李四川不选的话呢，就找台北市的副市长另外一个林益华来出战。蒋万安就打趣的说，动我一个副市长还不够，要动我另外一个副市长吗？好，那么新北市的现在的副市长刘和然则不排除要参选。好，我们看到在马英九希望赖清德能够遵循宪法一中的架构，确认两岸呢并不是两个国家，要保证不走台独的这个道路，让两岸对等尊严的展开各项交流。对此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则表示，对马英九的说法他们没有回应，反渗透法阻碍交流，蓝营说要严拟修法。还有唐凤他带了这数发布的一 百多个人，140多个人搭乘澎湖轮，从高雄到澎湖去宣扬 5G 的政绩。虽然有电信业者随行背书，但是呢 ，5G 基地台这车子也在附近了，但是呢，哎，怎么现场还是没有收到 5G 的信号，有点落差哦。所以大家就说，你根本就带着100多个人来做毕业旅行吗？那其实数发部就说没有没有，我们去测试都有 5G， 那为什么你的手机上面还是这个 4G 讯号呢？就是你手机太老了，太旧了。如果你的手机是比较新款的，可以收到 5G 讯号的话，我们现场是有 5G 讯号的。好，那么也看到了这跟数发部有关的消息。还有就是儿少性剥削防治，卫福部所提出的四项修法方向。薛瑞元呢，卫福部长被询检讨封网下架性影像态度太消极了吧，因为他说我们如果马上就去行政处分去停止他的网络的话呢，会引起一些争议，会影响到其他的业者。好，那么这种消极的态度呢，其绿营立委他们自己人都听不下去。台湾的小学生的自杀通报5年暴增，增加10倍。立法规定通报国中呢，年超过4200件是最多的，国中生的这个自杀案件呢，网络变成他们一个压力的来源。所以教育部打算要增加学校的辅导老师的人力。好，其实辅导老师他们还担心一件事情，就是网络的一些自伤影片呢，能够教他们来助长了一些憾事的发生。现在其实发现现在的孩子15到24岁。轻生死亡率最高，忧郁现在有年轻化的情形。联合报今天在内页 A2 版面，昨天呢，他们除了关心这个台北市的建国啤酒厂的这个问题哈，变成北科大的校地的这个争议，也把一个活古迹呢，现在要做这样的一个利用，其实是不是不管文资的活路呢？暂缓审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今天还会到行政院跟内政部这边呢来抗议，希望能够悬崖勒马。那么以前呢，在这相关的文资人士，他们就台北机场，现在建国啤酒厂，你们就似乎是没有来注意了吗？那么郑丽君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准副阁揆，他过去是深受文资界的信任跟拥护，所以他在这个事情当中也被点名说来表达你的立场。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当中提到了我们在台股昨天遭到空袭，昨天重挫286点，收在20449点，一口气灌破了5日线、10日线。主要的卖盘是来自于外资卖超了278.7亿元，写下今年的第三大卖超。不过公股券商是急买来阻跌，也买超金额87亿元，是今年的第二大哦。但台股的表现等等哦，包括说这台股会的下杀，大家怎么样来看呢？还有金价又冲高了，台银说要留意回档，比特币松口气，今年上看10万元。现在台股的散户大爆量，第一季直批488万人。还有危老重建奖励的会有新的方案，内政部长林佑昌说十成奖励明年归零之后会延议其他的优惠，提高申请的诱因。今天台湾各日报最重要的新闻都在这里咯，赶快赶快订阅，给我们5星评价，给清零最最实质的鼓励吧，谢谢大家哦。